好，大家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咱们来个老金说车啊，就好久没有说车了哈。那今天呢，我们说一个叫一程一车。今天呢，刚才听粤语的歌曲，老金突然又怀旧了啊。然后听的这个粤语歌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广州的地图全景的，一看百度上的全景地图，勾起了很多的回忆。完事我就想啊，就是当时我溜达的时候，在每一个城市走来走去，在一些城市生活，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代表的车型啊。我这是凭我自己的记忆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并且呢，老金还是那个最不懂车的车评人啊，可能说错很多内容，请大家见谅啊。也是在节日期间就当解个闷儿。哎，听一听。那说到这个广州，广州呢，当年我去的就比较久了，16年之前了，这个是2006年的事儿。哎呀，这现在是2023年，这听起来应该17年之前的事儿了，这时间过得是特别的快呀。那个广州特别好玩，广州这个城市，刚才我浏览了一下，看这个全景地图嘛，我曾经生活过和居住过的这些楼啊，就商务楼啊，还有一些居民楼啊，其实都在。而且呢，整个这个街道的变化，其实啊，在这个17年里边，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大。而且呢，甚至出租车的车型的变化也不是特别的大。你其实到一个城市啊，这个城市的出租车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代表啊，有很大的一个代表性啊。那刚才呢，我在浏览的时候就看到了广州的出租车好像有一台是我这个有点记忆偏差了，我记得这个车应该是出现在杭州啊。为什么出现在广州？就是一台现代的索纳塔，很老，蓝色的啊。这个在广州的街头，那应该是广州的出租车，但我记忆不深刻了。那当年呢，老金在广州生活的这一年里啊，我觉得就给我记忆犹新的、印象最深的车，摩拜的当年呢，就是算是谁呢？本田的奥德赛，那个是哪款呢？那是05还零几？不知道了啊。其实本田的奥德赛这个车型特别特别的经典啊，我感觉。那个当年呢，奥德赛呀，它刚出来的时候，它还是就尖鼻子的造型。我第一眼看到那个老款的奥德赛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车它很扁，就是它当年它也是一个大型的，算是就是家用的 MPV 啊，七座的，其实空间啊，很多人反应也特别大，我坐进去也感觉比较的大，但是呢，就是在外观上看这个车型就感觉特别的小，尤其是它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矮，你能想象这个车型吧，这个是老款的，它的那个车头呢是和当年的本田雅阁这个样子很像。其实无论是本田雅阁还是当年的这个是思域啊，他们都是那种扁扁的造型，因为是家族化的嘛。当然飞度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前面的玻璃是一个溜背，那前面的那个玻璃连接的啊，比较扁的造型。所以当年的本田的奥德赛，在广州的时候，我在街上看见了，哎呦，我就觉得这个奥德赛怎么这么好看啊？当然，这个价格肯定是我买不起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样子实在是太漂亮了啊！这个。扁扁的这个车头呢显得特别的修长，让我想起了最开始的子弹头那种的造型，丰田的叫普瑞维亚嘛，大子弹头。那个子弹头呢就最早开创的一个玻璃，从你的前机器盖到你的车玻璃，它都是流线型的一个斜面啊，然后一上去是吧，后边的话整个像面包车似的，车顶就是一个平直的，到后边一个尾部咔嚓给它削掉啊，就变成一个平直的后边的尾盖。然后奥德赛这款车型呢，它前面特别的扁，显得车头吧比较矮，然后后边呢 你看起来它其实也是一个横着的，像一个面包车，但你就感觉它比面包车好看。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它比较的矮啊，整个车的造型矮扁，所以你看起来啊非常的修长啊，我就是第一感觉。然后后边其实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看了，是吧？这个后边的话就是一个直的尾灯，然后整个车呢它就是玻璃很扁，就是玻璃其实很少，没有大量的这个玻璃啊，但是里边我还看不着。我当年在广州的街头啊，就是经常有很多人嘛啊，你走的时候啊，很多人走在路上，有很多车，所以离我很近啊，就搁这儿开过去，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车的造型有一点像眼镜蛇啊，扁扁的一个脑袋这样的感觉啊。然后后来呢，很多经典的喜欢开的这个是我在其他的城市也都经常看到这款车型，但是呢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老款，但是它的生命周期又特别的长。你包括现在咱们沈阳它也有这款车型，然后你去其他的城市你也能看到老款的。当然现在呢买这个老款的奥德赛啊，就是05款04款这些的，那价格非常的便宜，就是2万块钱也就这样吧，它并不是特别的贵啊。完事儿，价格虽然便宜，但是里边车的空间再加上这个车型它非常的，一个是保值，再有一个就是比较劲造啊，这个车。然后扁扁的那个是我觉得很好看的。后来有一代，我现在看的是叫11款呢，它也是那种稍微扁一些的造型，但是呢就没有05款的第一眼的感觉那么的漂亮，那么的好看哈。所以我还是记忆犹新啊，很喜欢那一款。当然11款也很好看，但是到了后来的奥德赛，其实吧它的就整个起来了，这个车啊显得特别的高了。那为啥呢？就是想跟 GL8 比一下子嘛，即 GL8 的胖头鱼非常的有自己的特色，对吧？很多的人都喜欢它，就车型比较的大气，显得也比较的商务。但是奥德赛为什么做不到商务车呢？这问题就是它这个造型显得比较的小气啊，有人说是比较的家用。你就算是你给它改成了就现在的这样的样子，你包括爱迪生是吧，但是第一眼的感觉还是不够大气啊，很像家用。所以商务车呢，很多人喜欢埃尔法、威尔法啊，丰田的埃尔法为什么好卖呀？当然了，很多人也是看，你说这大车门一打开是吧，显得你这个东西就高级啊，显得大气。所以你坐商务车，尤其是你买商务的这种的这种范儿，你不能买小的，你不能买显得比较小的。你像你买什么奔驰的威霆啊，网上很多这种贴子，你直接去改装啊，改装完了以后大奔的那种感觉，车也是特别的大，你看都往这边去靠。但是奥德赛呢，你一看就是有点小气啊，有点是家用的那种感觉，上不了这种商务的稳重大气的那样的感觉啊，就少一些啊。这是我在广州。那后来呢，我搬到了西安。那到了西安就很有意思了，这个本地的车型那就不用说了，出租车。西安的呢，在当时啊，我零七年去的西安。那当时呢，比亚迪的 F3 就是作为他们的这是出租车的车型啊，那个我记忆非常的深。就到了西安，你就满街是比亚迪啊，西安的那个出租车学的像北京又不像北京。北京是好像是绿色和棕色，那西安的出租车呢它都是绿色的。然后比亚迪的 F3这个当年比亚迪 F3 三厢版呢，就前面车头像卡罗拉还是花冠，后边的像飞度是吧，也很经典，然后卖的特别好价格也很便宜。完一看西安的街头跑的都是这个 F3 啊，你咋说呢，你也不能说这车差啊，就是第一眼看的还挺好看的，这也不是什么太高配的，这个轮子也不是很高配啊，但是车型车坐起来就没有啥问题。我当时这个记忆啊，别的 那个车型都记不住。完事儿，这个比亚迪的 F3 就是还有比亚迪这个车型深深的扎根在我的心里边了。就是以后我说买车，买一个入门级的性价比高的车，便宜的车，这个还得买比亚迪啊。当时就是这样的想法。为啥买比亚迪呢？就是当时几个可选择的嘛，比亚迪、奇瑞啊，还有一个是吉利啊，这三大嘛。当时你要是选别的都太贵了。那比亚迪 F3 呢，你售价4万多5万多，不到6万块钱能买得起啊。再有这车也比较的大啊，看起来也是比较的大气。而且街上跑的有出租车，你就会感觉这个车型啊它比较的精开，是吧？而且当时的销量，其实比亚迪人家之前就辉煌过，对吧？人家出比亚迪这 F3 的时候，那当年也是销冠呢，对吧？所以你看2022年比亚迪在很多新能源的车型上，比如说秦啊是吧，还有什么宋啊这些的 SUV 的呀轿车的呀，都是很多车型卖的非常好啊。这当年人家就这样啊，其实也是有这个实力的，是吧？当年就有实力。然后我当时就没搞懂啊，我以为什么呢，这比亚迪是西安制造的呢，就是好像也有工厂吧。完事我以为这比亚迪公司就是西安的啊，后来才知道比亚迪是深圳的。最开始造电池啊就不知道，就知道这个比亚迪的汽车。然后你在论坛上，我在论坛上去逛啊，这比亚迪后来的出来的 F0 啊，零弹，或者管它叫 F 弹，这个车型也是，就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入门级的比 QQ 好看多了，而且这个售价便宜啊，30万块钱整一台真不错啊，就是又小巧又好停车。这当年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很受改装喜欢改装还有年轻人受欢迎的一款车。然后后来他就出来别的了，是吧？比亚迪的就对标什么那个 B 级车的凯美瑞的呀，这些的车型慢慢的关注啊，但是稍微贵点的又买不起啊，但是觉得非常的好。这就是西安啊那个城市。哎，也是你看离开那城市，跟那城市住了一年，你离开那个城市吧，你就想不起来那个城市再给你留下印象的除了比亚迪之外还有什么车了啊，一点印象没有。这个是 F3。 然后后来到了上海啊，到了上海就很有意思了。其实你到杭州，我记得当时杭州去旅游啊，他们的车型是出租车啊，记忆犹新，有两款。一款呢是咱们沈阳的出租车啊，是沈阳的，是中华的中华骏捷啊。这个骏捷的车型其实我当年就中华在沈阳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存在啊。你包括现在在沈阳很多出租车的车型也是中华的，虽然说它中华这个车已经不产了也是被换代了。那中华的 H3 非常的经典，它是现在还有很多出租车在街上去跑。当然了，下一款更新换代的应该是比亚迪的纯电的了就是这种油的车在城市里可能慢慢会不多见。但是当年呢，中华第一代刚刚出来的时候，在沈阳其实就已经推出了出租车，中华的那个叫尊驰啊，这当时特别高端的出租车，就相当于说现在把什么红旗啊，把这个奥迪的 A6 你开在街上当出租车那样的感觉当年呢是沈阳中华的尊驰出租车，当时那个出租车要价也挺贵，比普通的车好像贵个1-2块钱还是一个价，反正轻易你是打不到那款车的。哎呀，那个尊驰咱们一打到一辆以后就觉得，哦呦，这坐上了奥迪 A6 的感觉真爽啊！然后价格其实那不算贵了打到这出租车那太合适了。然后问司机这车咋样他的评价是油耗太费油不适合开出租车这是当时的印象。后来呢，第二款车就是骏捷。骏捷可以说是在中华的这车的历史上非常就有地位的一款车当年这个骏捷改装特别猛这第一眼看起来以为是宝马三系呢，前面也有一个双肾 啊，这个人家说这是中华的中字啊，这个双肾和宝马是不一样的啊、哦。但是第一眼我们的感觉就是，哎呦，这是不是它和宝马三系是一条线生产下来的？哎呀，这个车从外观啊，当然里边内饰不一样，就看这个外观就实在太像宝马了。后来不就是吗？有的人就把俊杰给它改成宝马的标，完事儿闹笑话吗？这个保安直接上什么宾馆啊、洗浴啊。啊，一去了以后，保安特殊对待，一看我来一个宝马，赶紧的啊、哦，来这边，这边尊贵的宝马车主上这边，这贵重的车你得停这儿，好啊，夸一停，然后一下来，这感觉特别有面子哈、啊，实际才花个十多万啊，并不贵，所以其实呢，但是价格也不算便宜了啊，当年的车都贵，哎呀，所以当年买第一款家用车，很多人就买俊杰啊，这是全国。销量都比较好，当然后边改款也挺多。还有呢，俊杰那款车型它有旅行版啊，旅行版的俊杰更好看了。其实中国国内的车企做旅行版的就挖根，就是瓦罐这个车并不多哈，都能数得过来。最开始的什么赛欧有一个啊，这个俊杰有一个，还有最早的桑塔纳有一个，这到现在都行。但是俊杰的这一个呢，就是。怎么说就没那么多人买，现在你街上看到的不多，就是没有成为经典。成为经典的就是桑塔纳啊，这个桑塔纳的特别多是吧，然后赛欧呢也算有人回顾一下，也不算太经典。还有一个更老的这个派利奥的话也不经典了是吧。这是俊杰，它就是类似这种 A 级车还是 B 级车呀，它类似我感觉是有点像往 B 级去走的了。然后夸后边啊给你整一个大的这个瓦罐箱的，你就感觉哎呦真大哈、哦。实际那款车要现在还产的话，就这种的就非常实用，你要家用出去旅游啊干啥的拉货呀，我都感觉非常的实用哈、哦。那个俊杰当时这朋友买了一辆，我就觉得一坐进去，呵，小宝马呀，这是不错呀哈、哦。来沈阳的出租车哈、哦。所以你到了杭州之后，我一看，嘿，这杭州怎么街上跑的是中华的俊杰呢？这也比较的高端了，有一批啊。当然我就感觉这它和广州的色儿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杭州给我印象第二的出租车是一个众泰的，众泰那个车型具体咱就不说了，它就非常的奇怪，它实际呢是买了雷诺的一条生产线。啊，把雷诺的车给整来了。他那个车呢就是座椅显得特别的高，为啥呢？他把汽车的玻璃给降下去了，就是咱们说你正常坐一个车轿车，你的胳膊是不可能搭在你的玻璃就是这个上边的，对吧？因为啥呢，你只有坐什么类似奔驰大 G 啊这种的越野车，你胳膊才能搭上去。它这个窗子呢，轿车的一般显得车门的那个窗户比较高，但是呢众泰这款车就不是啊。当年的设计特别的奇葩，就是你是一个轿车，但是呢高度赶上 SUV 了，完事特别的高，而且那个车是前面是能坐仨人吧，后边再坐仨啊。他那个车头感觉就是把一个车分成了两半啊，上边一段下边一段，反正特别的奇葩，特别的难看啊。这个也是令我在杭州的时候印象很深刻这款车哈。然后后来就到了上海，搁上海一待了十多年。那上海什么车印象深刻呢？上海那肯定是桑塔纳呀，啊，普桑。这个普桑的车型我记得当时啊在那个客户那儿，啊，这个客户呢中国电信的，然后他们是有自己的车队，这个普桑，普桑当然是价格非常的低了，啊，还有本地车型，他那个车呢，这个车队是干啥呢？测信号去，啊，所以每一个车里边都拉着一个设备，然后有司机专门带着技术员就全程跑，这具体什么业务咱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就记得他们有个桑塔纳的车队，啊，全是普桑。完事普桑清一色的都是黑色，啊，每天这司机早上来第一件事就洗车，洗完车了以后，啊，收拾完了，把这个设备一拉，带着人就跑啊，在城市里。所以当时我就看， 啊，这普桑特别的经典，尤其前面的大方灯啊，啊，这个玻璃啊啥的，你就觉得很好啊，而且是上海本地，普桑特别的多。然后后来呢，我学车在上海也是开的普桑，啊，这桑塔纳对他的还是有一些情节的啊，而且啊，当时感觉啊，教练跟我说的，教练说你以后买车啊，别买小排量，你就这个桑塔纳这挺好，1.8的这排量你就买。大一点的，这开起来啊不容易熄火，而且有劲儿啊，这当时教练给我的感觉。所以我当时想着买车，哎呀，桑塔纳还是贵也破是吧，长得也没有那么好看，我还是喜欢比亚迪的 F3， 这当年的记忆啊。然后上海呢其实有本地车，上海就是荣威啊，荣威这个车型呢，我记得一个是 MG， 一个是荣威。这俩的车型啊，就后来网约车比较的多，你在街上也能看见。上海的荣威的话应该是550，记忆最深刻啊，这是因为出来混动啊，当年这个上海的混动第一批啊，两个嘛，一个是比亚迪的秦啊，比亚迪秦这个名字车型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混动，就主打新能源嘛。当时啊就想贷款买比亚迪的秦了，为啥呢？送大牌，就是啊新能源的牌照，你就可以直接上牌，不需要摇号。但是呢它的售价好像是17-18万最低配，完事后来有20万，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就是你得有本地的居住证，你不是户口你得有居住证你才能办，我那没有那资格，所以还是有钱你也买不到哈，这是记忆印象很深刻。完事呢本地的车型里边就是荣威550这个混动啊，550呢它这个车很有意思，它是和 MG6 就是算是一个车型啊，底盘什么的很像，然后里边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像，外观也不像，但是很多人说了就是它俩实际是一款车啊，只是做了一些变化，然后两个品牌去经营。但是呢荣威的车好像口碑并不是特别的好啊，就是耐久度啊什么的。那么荣威550呢出来之后有油车，然后除了第一批的混动车型上牌特别多，后来呢就变成了网约专用车啊，网约车里边基本上租的网约车啊，咱们一打那个滴滴啊什么的都是荣威550来的多啊，比亚迪的来的不多。啊，那个荣威550当时的感觉这个车其实也挺流线的，那个前面两个大灯啊比较的扁呢 也是挺好看的，圆圆的哈，然后坐在车里边空间也是够的。但是呢当年的混动车型问题就出来了，就是发动机声音太大啊，那个开网约车的司机也反映说这个车其实咱不说质量怎么地吧，你就是这个声音实在太大了啊，当然质量也行啊，也没有说差的不行，也行。他这个车型我坐的时候一到电池没有电这边充电，那发动机嗡一下子就响起来了啊，所以当时我觉得感觉就不是特别的好啊，所以说买车不买那个。后来呢荣威他又有一个950也是非常的高端，好像是叫 E950啊，也是做的那个属于混动的那个车型，当年也是对标就是奥迪 A6 对吧，车型做的非常的漂亮很大。那个车呢说是拿君越，那就别克的君越改的啊，就里边说什么就改了一些样子也是很像啊，然后后来就是一直卖不出去，在本地打特价，那价格10几万，特别便宜就给卖了啊，就这那个也是记忆犹新，非常有意思。所以荣威的车呢我实际去什么展厅啊去看呢看的也很多啊，然后实际乘坐的也很多。其实记忆当中你要是能买一个荣威的950啊，其实也挺大气的，挺划算的是吧。然后荣威这个车呢离开了上海之后你基本上就看的不太多了啊，在街上很少能看见了。你像回沈阳看什么荣威550就感觉吧比较的亲切啊，但你也知道可能你买这个车 在这儿还是比较的保值，但是开起来发动机这个噪音呢确实不小。然后后来呢在本地啊，荣威它就出来了 RX5 SUV 啊，这当时朋友买的混动啊，我也开了很长时间，感觉不错，就是除了贵没别的毛病啊，里边的空间啊什么的开起来啊都感觉挺好的，也很大气哈。但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的车机它不升级啊，它屏幕中间整个特别大的屏幕，是仿特斯拉嘛，那阵特斯拉很喜欢一个大竖屏，所以荣威的那一款 ERX5 啊，或者混动也是大屏，但是中间车机啊这家伙升级老费劲了，升级完了也没什么新功能，所以当时的感觉呢就是也是一个就政策型的车啊，就为了上绿牌有的一个混动车型。荣威系列记忆很深刻了。然后上海本地肯定是大众的天下，那个大众的车真多，你帕萨特呀啊还有其他的车型街上跑的都是大众啊。街上的出租车呢有一个就是叫途安，它有途系列的有很多对吧，应该是叫途安吧，途安就是一个比较仿的，说是面包不是面包，说是轿车不是轿车的那款车型。那个呢它是作为一个高端一点的出租车去存在的，当年在上海的街头开的特别的多啊。那个车型我坐的时候就觉得哎呀那个车其实真好啊，你要买个二手的也行啊。为啥呢，它里边头部空间特别大啊，它就兼顾了就是这种面包车的那种的感觉，顶棚特别大特别高，所以你这车一坐进去不压抑，脑袋空间也很多，而且后排空间也很大啊。你再加上后备箱它是一个方的呀，你想一想，那么咱们说五菱宏光它肯定是非常的能装的对吧，所以这个车型我就记忆犹新啊。这坐出租车就知道这个车哎呀它一来稍微有点贵咱就别坐了呵呵啊，那样的感觉。因为当时便宜的普通的出租车桑塔纳2000在上海街头特别特别多啊。然后后来的话坐的最多就朗逸啊，作为出租车。再后来上海的出租车它换代特别的多，所以你记忆犹新的车型很多很多啊，就一代一代的给你换。现在的话应该是新能源了，有荣威的新能源是吧，还有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最近也不怎么去了啊上海。但是啊，就这个新能源他们也很多，记忆犹新就是大众，一个是荣威，其他的什么凯迪拉克啊，通用的别克啊这些的，那就别克 GL8 记忆犹新，因为我啊也是借朋友的在上海开的，就感觉这车大啊，非常的大气很好啊。别的你说特斯拉呀这些看的不多。然后回来沈阳的话，就最近这三年在沈阳看到的街头啊，当然我第一个看到的是中华，沈阳本地的中华特别多，中华的各种车型都有啊，因为这是本地的车嘛，什么中华 V3 那阵很好啊， V3 V5 H3 啊，还有最早的中华的那个叫俊杰呀， FRV 也很好，那些车型都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其实挺可惜的啊，中华就倒闭了。然后就是一些新能源的车型，那个新能源呢，2020年理想ONE上市了之后，哎呀，沈阳街头全是理想ONE啊，就是保有量还真挺大，就在街上你经常能看到它。后来呢，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3上市之后，其实街上也非常多。其实这和我之前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啊，我之前感觉你像沈阳这个城市，尤其东北你买电动车应该没有那么多但是后来买混动的我发现很多，尤其是对于新鲜事物这种比较大的 SUV 咱们本地也是比较的接受的啊，很喜欢 SUV， 所以这种大一点的什么理想ONE呢在这边卖的特别好，但反而蔚来不那么多啊，蔚来 ES8 呀在街上看到这第一代频率也不高啊，因为那个车当时好像是江浙沪上海呀安徽呀就周边这些城市蔚来 ES8 很多， 但是到了沈阳偶尔能看见啊，所以未来它也有专卖店呢，但是好像街上没有理想ONE那么多。哎呀，理想ONE的感觉刷屏的街车的一个存在在这边，你走路上你肯定这一天你肯定你最少你能看到一辆理想ONE啊，当然看到的频率其实比一次要高很多很多的啊，很多人去开哈。所以混动车呢在这边比较好卖，然后其他车型呢本地的你出去出租车呀这些的啊，由于我在本地开车开的比较多，基本上不坐公交车，坐地铁开车啊，还有一个二线的城市里边，你像吉利的帝豪，因为我自己的车是帝豪嘛，我发现出租车是帝豪，哎，挺有意思。然后开的帝豪街上特别多，所以我当时的感觉啊，原来一线城市呢，比如说我记忆印象，上海就是桑塔纳特别的多，帕萨特特别的多，啊，朗逸特别的多，就街车就是朗逸，啊，老百姓也买，出租车也开，啊，后来就荣威。但是回到沈阳呢，好像街车就变成了，就刚才说的这个车型啊。完事儿还有谁呢？丰田的卡罗拉特别多，啊，就雷凌卡罗拉这种日系车啊，也特别特别多。这个当时我想的不一样。我一直以为说北方的城市都是就属于大众的天下，但是到了沈阳啊，一看这哪有什么大众啊，大众不多，特别特别少，就是街上看到最多的全是丰田本田的话有，但没有丰田那么多。丰田的卡罗拉那简直啊，就是满大街都是，就这样的感觉。你走吧，你在街上你就数吧。然后后来卡罗拉混动也特别的火啊，这混动呢就变成了网约车的一个代表。沈阳以前网约车是轩逸啊，就是那个日产轩逸有一段时间，现在呢就是轩逸卡罗拉，就是10万块钱左右的这种车型特别多。然后我的这个帝豪呢，它就是出租车了，现在啊，在街上也挺多，也是就是经常能看见，但是它和卡罗拉就是两个价位的车型的啊，就价格不一样了啊。卡罗拉那真是的网约车的一个代言车型，很多人买卡罗拉就是劝退了，买雷凌也劝退了。为啥？这街上你一开别人以为你是网约车呢，差点给你招手，就这样的感觉哈，挺有意思的啊。这基本上就是老金在这么多城市去溜达去旅游啊，或者去生活想到的一些车型，真的很好玩。那大家呢，是不是也在你的城市里边有这种类似的车型的存在呢？出租车呀，或者你们城市产的汽车呀，有什么特色？欢迎给老金留个言，咱们一起讨论。今天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